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6月7号，公元2014年8月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政评论，以事实反驳中共官媒对达兰萨拉的丑化报道。下面请收听时政评论，以事实反驳中共官媒对达兰萨拉的丑化报道。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于今年7月30号刊登了该报记者吕鹏飞参访印度达兰萨拉的所谓见闻，报道中充斥达兰萨拉的藏语乱、流亡藏人的种种抱怨，并歪曲报道称藏人行政中央及达赖喇嘛尊者对流亡藏人持不闻不问的态度等等。在这期的时政评论节目中，本台特别评论员、在达兰萨拉居住了15年之久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对这篇中共官媒报道中的种种丑化内容一一进行了反驳。达兰萨拉在中共官方的宣传里一直是恐怖分子的巢穴，还有达赖的老窝，但这次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他却可以自由地进入达兰萨拉的流亡社区，您怎么看？您觉得
就刚才你所提的一样，到了中国一方面他要宣传达兰萨拉是达赖恐怖集团的老窝吧，从另一个方面呢，像人民日报这么一个记者，他能够可以自由地进入达兰萨拉，跟不同的藏人接触交谈，进行各种拍摄活动，所以呢，从这个里面呢，可以清楚地证明了，其实中国所宣传的达兰萨拉是什么，恐怖集团的老窝，这些都是一个无稽之谈。第一个，第二个，人民日报的记者他应该明白，整个西藏现在还不允许国外的自由媒体进入西藏去实地考察。二，达兰萨拉任何一个记者也好，中国大陆来的观光客也好，朝圣团也好，他都可以自由地进入达兰萨拉，他可以单独或者说没有任何阻挠地在达兰萨拉进行活动。从这些里面其实应该可以看到，虽然中共一直污蔑达兰萨拉的藏人，或者说在印度的藏人怎么搞恐怖活动，所谓的青年活动的中心也在达兰萨拉。其实如果真的是一群组织的一个老窝，或者是一个集团所在地，我想这么多汉人那么容易在达兰萨拉活动而不受到任何的这种敌意或者仇恨。所以呢，从这些里面可以表现中国的这种恶意的这种宣传，其实呢，人民日报记者他可以自由地进入达兰萨拉，说明了一切，我是这么看的。
这篇报道里他采访了阿坝还有甘孜还有拉萨的一些藏人， 有的在经商，有的还在学习学校中。
对，
他说这些藏人是上当受骗才来印度达兰萨拉的。但他的4-5位受访人都没有一张照片，您觉得流亡藏人里面到底是上当受骗来印度，这情况是真实的吗？
其实他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其实也需要妖魔化达兰萨拉，还要告诉境内的藏人，也就是说从西藏境内出来的这批藏人在达兰萨拉是多么的艰难啊，他们怎么上当受骗的，他就是需要宣传这么一个。因为他所采访的这个里面很有意思，我发现他好像采访了西藏3区的人嘛，包括一个叫拉萨的，就是我们按照西藏传统的卫藏吧，像阿巴果罗他碰到的那些就属于我们安多这一片， 他碰到一个甘孜的人嘛，他说反正这些名字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不是这些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写的这些其实就是一段时间以来像环球时报啊，还有一些所谓的一些看着的一些所谓的见闻，他刚才的见闻，这些里面就是他就是要给中国大陆的这些汉人也好，西藏境内的藏人也好，给他们勾画出一个达朗萨拉非常丑陋的一个一面，就是说包括你刚才所讲的他拍摄的这些相片，就是说选择一个最肮脏的一个角落拍摄。当然了，我们也不得不否认，其实达朗萨拉景色非常的优美，这全印度都知道的，但是呢达朗萨拉的街道比较狭小，路面不是很平坦，这些都是现实并不是他在这个里面写的那样，好像流亡政府无理去管啊，下达朗萨拉是多么多么的优美啊，上达朗萨怎么的脏乱差啊，其实就是要妖魔化藏人所居住的这一块地片。第一个，这当然这些用心非常的这种清楚，第一个。第二个他在采访那些里面那些的升级问题，我们都知道八九十年代，特别是2000年左右，每年从西藏出来的藏人是3500到4000，每年平均这个数字。而来这么多的流亡政府是从尼泊尔到达朗萨拉的所有费用都要由流亡政府来出，而且按年龄的分发，需要去寺院的去送到寺院里面，年龄小的送到从小年纪开始，年龄大的送到成人学校里面，像所该成人学校里面，就算你是8岁以上的，他都可以在那个学校里面政府全部包吃包住，你可以学英文，也可以学印度，也可以学自己的藏语文化，还可以学其他的技术之类，比如像裁缝啊那个艺术汤高画啊什么样他都可以去。他所碰到的那些在尼黑路大学里面读书的这些人，其实从1年级到12年级全部是流亡政府免费他学的英文，以后他考上了这个尼赫鲁大学，如果说采访的那个人是真的话，那都是从小学1年级到12年级全部是流亡政府培养出来的。从他所讲的所谓的上当受骗这些数字里面，也许有几个人，有一两个人，也就是说在家乡他也是不学无术，他就玩，他就跑到拉萨，在拉萨他又混不下去，他想到跑到达朗印度来。印度呢，如果你不学习或者说你自己不干，就不会有什么收入，又埋怨你自己上当受骗，这样的人我们不能说一个人也没有，但是从那个百分比内来讲，我认为这么多，每年这么多，也就是80年代现在好几万人出来，这些里面现在很多在印度寺院里面的已经成为非常就是佛学造诣非常高的那种高级学位，而且出来的这么多人里面，现在大学毕业，包括考上研究生的，正在读博士的，包括现在毕业以后在流亡政府里面当着各部门的重要的职位的，这种人特别多。所以呢，从这种比例里面讲，你这时候只是一个妖魔化的宣传而已，我是这么看。
人民日报将达兰萨拉基础设施发展上的不足全部归咎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身上，报道中写道，因为上达兰萨拉是藏族聚居区，印度地方政府也无心建设，而达赖集团还要靠四处化缘为生，更是无力建设。三不管的尴尬现实带来的自然只会是混乱不堪。
另外他的文章里还写了达兰萨拉的基础设施比较差的情况，这是实际情况。您觉得他们把这个跟流亡藏人政府的政策之间好像画上等号，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认为他对这边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我们都知道达朗萨拉是一个旅游观光的一个小城镇，非常有名。当然了，特别是因为有名的原因，就是尊者达赖喇嘛的住息地，他住在这边，所以全世界人都要来达朗萨拉。但是呢，印度它又是一个民主政府， 世界上有很多人，包括像影星理查吉尔，或者包括有很多财团，他们都认为需要改善达兰萨拉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都愿意出钱，有些人出几百万美元让我们来搞这个建设。但是呢，由于印度它是个民主社会，印度的基础设施呢全部要印度政府办，还要它的民主这里面还需要有很多跟旧年有很多的关系，所以呢在修公路的这个层面里面印度的民众他也是有个这么一个概念，好像一次性的把公路修好了，也就是说几十年不坏，把公路修好了他们就没有再有就业的机会，因此呢他们每年都是修修补补的，在每年七八九月份达兰萨拉都是大量的雨季，路一冲荡路又会坏，所以呢一直反复到现在，因为我们都住在这边，我都住在这边已经十五年了，达兰萨拉一直住在达兰萨拉，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从整个印度来讲，印度的南部啊中部这些公路设施都比较好，印度的北部也就是挨着喜马拉山呀这么的这边呢电力好，但是呢公路很差，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包括印度人，包括现在夏天特别是酷暑期间，因为达兰萨拉他挨着那个旁遮普那个当然这一带都是有钱的人都很近，所以他们都会避暑来到达兰萨拉来，都埋怨达兰萨拉的基础设施很差，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但是你把它全部归咎的所谓的流亡政府到国外花园，把这些钱用在什么个人的什么享乐上啊，这些完全是不值一驳的一些物理取乐的一些画面。
在文章最后，作者他想表达一种，就是说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都希望回家，
对，
然后说回家是在印藏民的心声。那您觉得真正阻止流亡藏人们回家的它的根本在哪里？
对包括真的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已经五十多年了，所以呢就说大家想回家肯定是所有流亡藏人的心声。问题是谁让真的达赖喇嘛在内的那么多十多万藏人流亡在外？那是因为你中共对西藏的入侵，现在你在西藏实行的这种严酷政策导致了流亡藏人回不去，而且你要回去全部要靠你在德里的大使馆的恩赐才能回去。所以呢就所讲的，如果你真的这么好，你的人民日报的记者认为就是说流亡藏人里面的这么多人想回去，回去的心声这么高，但是呢又是你要设立各种各样的这种关卡这些障碍，怎么能说把这些想回去的心声又扣着好像是流亡政府这边，好像流亡政府不允许他们回去。当然了，他的贯穿他的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要想说明的就是我们上当受骗了，我们到这边很后悔了，我现在里面好像是好了，发展了，好像是大家都想回去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从一个大的一个政策的层面去解释，包括尊者达赖喇嘛的回家都是境内藏人的一个呼声。我们知道130个藏人自焚里面的50多个遗嘱里面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要允许尊者达赖喇嘛回家，就是回西藏。但是呢你现在在西藏实行的这种强硬的左的非常严厉的这种政策根本无法促成像真的达赖喇嘛包括流亡政府能够回去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回不去的原因就是在你政府的，也就是说你中国政府对西藏实行的这个政策里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